能力，话语的恩膏，爱的恩膏，哦，异能神迹的恩膏，能够奉你的名，能够传道、预备赶鬼。主啊，你来复兴我们，主，我们深信就在这个年间，这个时候，你要复兴你的作为，哦，复兴我们，复兴丰盛神学院，哦，我们来赞美你，哦，让你的复兴从我们当中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复兴的开始，哦，透过清一炉的复兴，哦，透过各样的造就装备的复兴，你要差派我们，使用我们，哦，我们来赞美你，哦，今天早上你特别带领你的仆人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你使用他成为你的出口，哦，来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得着玛利亚上好的福分，来是安静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要在至圣的正道上让我们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今天早上感谢神有曾子宇牧师啊 Pastor Charles 来到我们当中。曾牧师上礼拜天在我们丰盛圣徒之家传讲一个信息，叫至圣所里面的黑夜。那么他用英文传讲，我刚才用国语翻译。在整个的信息当中，我在那边翻译，我也在那边领受，发现哇，这个信息实在太宝贵了，太重要了。所以我就跟曾牧师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新的学习开始，我们第一个的召会，你把这个信息带到我们当中，我就把原来的讲员把他移开了。那个讲员还说，为什么要把我移开？我说就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我们希望一开始我们同学能够领受这样的信息，能够面对我们前面各样的挑战跟撕裂。我就把时间交给郑牧师。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来欢迎郑牧师。哈利路亚。
亲爱的同学们平安。
平安。
在1997年9月份的时候，这个 Mother Teresa 是全世界所知名的一个女修女，但是她非常有爱心啊。Mother Teresa，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在1997年9月份的时候，她就去世了，然后。今这个月是他的10周年的纪念，和印度举行一个国葬啊，特别为他。他在一生里面有6000个圣女跟着他，并且他有这个超过上10万的义工，并且在123个国家里面。成立了有610个慈善的机构，所以你看到几位的属灵的伟人啊，在一生的里面不停的做什么工作，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象到他在他的属灵生命里面一定与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一定跟神有很甜蜜的联合。但是很奇妙的，这是从1948年他写一封信，一直的开始写信给一个牧师叫做 Reverend Michael Van Der Peek。 从他的信里面，他一直的告诉这个牧师，问他说，你为我祷告，因为神对你的爱是甜蜜的，但是主对我的爱我好像完全感觉不到，我听不见声音，我看不见神，我祷告的时候只是石头在动，但是完全没有声音，我的境界是完全的空虚，完全的黑暗，就好像这个黑暗把我笼罩到一个地步，神是把我完全的隔绝。可不可以想象50年之久，到他死的那一天还是这样一个境地，他是完全没有神同在的经历， 读圣经完全没有亮光，祷告完全没有感动，这个叫做属灵的黑夜。这个世界上在末期派里面的一个高人叫做一个很好的很出名的叫做约翰十架，或者十架约翰啊，这个人在十六世纪里面呢，自己呢在为这讲解的属灵境界提名叫做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基本上就是说就是灵魂的黑夜。他讲这个境界是形容一些属灵的高层次的属灵人啊，高生命程度的属灵人，他们会进入到一个境界，就是完全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经的亮光，祷告完全没有感动，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完全没有属灵的动作跟信息。这个约翰十诫，实在约翰本人在这讲主的情形之下经过45年之久，但是这个 Mother Teresa 呢，他经历的是50年，这个是天主教里面或者叫基督教里面这个灵魂的黑夜最长时间的人，就是 Mother Teresa。 你们有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有没有这个雄心去信过他，敲过他的记录，你可以看看这个境界是完全不在乎感觉的，里面的信心是超乎理性的。所以 Mother Teresa 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还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但是他在写信里面说，我慢慢的开始明白，可能神要我经历这样子的黑暗，这样子的黑夜，完全是叫我明白一点点他在实际上所经历的黑暗跟痛苦。因为主在实际上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完全黑暗的个境界，可能神要我去尝一点点 a frac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darkness of Jesus Christ。但这个是非常深奥的境界，是神对每一个属灵人，对的真爱他所拣选的人，都为他们预备一个黑夜，叫他们的爱，叫他们的信是真的经过考验。这个这是我们所称为的灵魂的黑夜。我们从圣经里面民数记14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故事，这是耶和华叫末世叫住所有的12支派的首领，他们每个人拿着一个杖，杖上抄着写着他们的名字，按亚伦的杖也在其中，12个支派的首领，他们都把12个杖放在至圣所的里面。然后神说，我所拣选的人，他的杖必会开化。所以经过一晚上在至圣所里面是没有光的，其实在白天里面至圣所的里面也没有光，因为一切都是很黑的啊，厚厚的黑，那个皮都是包得很浓很浓，这其实白天里面看不见什么，晚上更加是黑得不得了。不是有限的黑夜是活在他的罪里面，有限的黑夜是走在他的愚昧里面。这个黑夜讲到我们的苦难，但是有限的黑夜是在至圣所里面，在神面前，好像12个支派的杖排列在耶和华的面前。早晨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是亚伦的杖开了出了芽，开了花，也生出了这个熟杏啊，标本啊。 所有信啊啊神，就证明神是拣选极大的。所以我常常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人生里面都有一些的黑夜，但是这个黑夜是不是在自身所里面度过，这个黑夜这个漫长的苦难的年日，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安静的度过，还是我们会埋怨话语人，或是把信心完全的，有些人把信仰都要推翻，因为觉得这个神没有按照他心里面所求的给他。因为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都来到神面前，其实总是为着自己的益处，可能是希望得到医治，可能是希望得到释放，可能就希望得到先知一些好的预言点明他们当行的路，或者可能是得到一些属灵的祷告，一些的祝福，所有都是在那个 receiving end， 就是我们希望得到一些东西。但真正的爱不是要得着的，乃是要付出的。真正的爱不在乎这个感觉，乃是在乎一个勇敢的信心。所以神为什么要叫我们经过这个黑夜，就是要试验我们里面对他的爱是不是有此处的爱心。所以王牧师在前个礼拜里面讲到一篇信息，讲到这个玛利亚的相告倒在主的身上，打破肉体。这个相告就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有的穷的人就贫一点的，有钱的女孩子就有钱就贵一点的。他们一生里面就是那个寄出那个钱留住那个相告，为着那个结婚的时候呢，那个分离的时候，就把这个相告倒在自己的身上，叫他自己很像得到那个新郎的那个喜爱。其实这个相告就是他们定情之物，好像那个嫁妆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相告，你就很难结婚，没有人会娶一个女孩子没有为自己预备一个相告。所以玛利亚把这个相告打破肉皮倒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举动是个完全的奉献。所以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们要到哪里传福音的时候，强盗的传道的时候，都要传道提及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些事情，类似这个叫做 the second gospel， 第二个福音。为什么我以个人的认为，为什么这个叫做 the second gospel 呢？就是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道理是讲到神如何的爱人，但是我们谈到玛利亚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谈到我们个人的怎么去回应神的爱。神是用十字架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是要用十字架这个牺牲的爱来回流给主耶稣。我们的爱经常常常是要得着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为着要得着什么，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高的境界，有一个新意象在我们，叫我们明白其实爱不是在乎得着，乃是在乎失去，在乎奉献。这个乃是神让我们带出来的全地的一种的祝福。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常常提及神的爱，神的祝福，但是很少人会谈到神的严厉跟他的公义神有他的威严。所以基督徒呢，慢慢呢就变成很好像一群宠坏的孩子，来到神的教会总是为着自己要什么好好。其实在属灵境界高境界里面有很多黑夜在里面，有很多摆上在里面，有很多学位或者的痛苦在里面，这个才是真正属灵人的功课，是十字架的道路。如果神的教会 不恢复这个十字架道理的大能，基本上谈不到什么大的复兴。因为最后我们谈到这个第四波，不是在乎那个恩赐，也不是在乎什么的能力，乃是在乎这个十字架的寿命真的好好扎根的扎根的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是属灵的黑夜。我们谈到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需要有这样子属灵的黑夜。为什么保罗他求神拿去他一根的刺，神没有答应他？我们会不会想，我们身为儿子的，难道父亲不希望我更舒服一点吗？你会不会把一个病痛加在你的孩子身上，永远不跟他医治？你不会的，这个是超乎理性的一种的做法。所以保罗最后还是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的，这是这根刺不会离开他，不会离开他。就是每一个疾病，你求神，神一定会医治你。可能有些疾病，神会叫你医生，好像那个暗示之后哈，医生都没有给他医治。这是一根的刺，常常在你的身上。这可是超越我们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慈爱的神应该是这样子的。就好像 Mother Teresa 觉得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慈爱的上帝应该是他刚才开始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罪或者得罪神，但后来慢慢他明白我没有罪，我就继续不断的做善事，不断的去行事。为什么神慈爱的上帝会这样子的对我？超乎理性。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神给他一个孩子，但是最后神要把他的孩子拿走。我相信亚伯拉罕在哪一天，前一天要把以撒奉献之前，哪一天就是他的自身手里面的黑夜。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故事，但对亚伯拉罕，那整天的晚上我想他在想，为什么他给我，但是他要拿去，但是我一定要听他，因为他是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种没有理由的，不是因为罪的缘故，乃是好像从天降下来的一个祸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没有理由的，超乎理性的，这个必须要凭着我们的信才可以去领受接受。因为信基本上是超越理性的，如果在理性之下的，就不等于是信心。信心是超越着一切的理性的范围之外，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黑夜。我们想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总有些黑夜在里面。其实神要叫我们在这个黑夜里面俯伏在他的面前。如果你可以在你的黑夜里面俯伏在神的面前，几样子，这是自身所的黑夜，经过这个漫长的黑夜，最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脏会发了芽，开了花，也长出了熟悉。这个是黑夜。我很喜欢就用这个，我很喜欢用这个约翰福音谈到主耶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就呼喊神，是吧？呼喊完了以后，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想？他说主耶稣低下头来把灵魂交给神。主耶稣低下头来，我本来为了这个，可能也会为了这个经文预备一篇信息，叫做神的低头。在圣经里面只有一段经文， 主耶稣低下头来，这个低头，这是把我们的灵魂交给神，完全的投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这个是生命最高的境界，也是属灵生命里面最高的境界。低头降服，神都低下头来，我们更加需要低下我们的头来。这个就是神让我们进入这个属灵黑夜的原因，因为他愿意我们在里面所有的思维、所有的理念、每一个思想都要向他俯伏顺服，顺服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你不要以为你为主大发热心做很多的事情，你就一定是达到属灵的高境界。属灵的高境界其实不在乎工作，属灵的高境界在乎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降服。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作风做法，其实是不是从天上来的，那是从人上人间来的。好像你的教会的人不要你的教会不要纳我们的羊，或者我们这个羊是我们自己。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有些教会他们全福音方面特别有恩膏，他就有方法，所以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们可能那个属灵的造就不太灵光，所以会有很多人信主，但是没有什么属灵人出现。有些教会可能有真的有很多属灵的这个高层次的圣灵的话语，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全福音这方面的那个运作那么灵活。所以其实神的教会是一体的，有一天所有这些人为的思想都要放下，所有人这个叫做自强的教会自强的理念主义都要有一天都要在十字架的亮光里面低头。我相信在福音临到之前会有一个很强的十字架道理去福音基督教里面对神那个起初的爱。因为今天基督教拿着那个爱还是 self-seeking 的，以自我为主的，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什么意志释放话语或者怎么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已经很少了，没有，已经失去了好像玛利亚那样子的要 pour out 这个爱来，是要把自己献上。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爱，因为这个才是十字架的爱。唯有在这个爱里面才可以发挥出这个爱里面的最大的能力，因为十字架这是最高的真理，最荣耀的真理。十字架这是爱所表现的最高的高峰，巅峰的状态。实际上是真实的生命的平安。这个实际的道理不是单单在头脑里面的，那是需要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需要有神的灵去大大的感动我们，叫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叫我们把里面的看见这些属灵人怎么样的经过一生的痛苦，没有埋怨的。其实我在想，不要叫我说好像妈的，特别是50年没有亮光，没有神同在，我想我5年也很难受得了。正式来说，如果你没有亮光，没有感动，完全黑暗，没有什么同在，真的5年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你们谈到这个默契派的那个属灵人呢，我们总觉得啊，他们一定要非常甜蜜的神同在，那是那个密契派，密契派与神同。其实呢，还是离不开十字架。神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十字架，背着十字架的路是在至圣所的黑夜里面度过。虽然是黑，不在乎感觉，不在乎声音，那是完全的降服。这个就是至圣所的黑夜的缘故，引导我们，要叫我们低头，低头。时间不多，我就用一点点时间教导你们分享，在怎么去领受更多这样子的，或者是怎么去操练这个属灵里面的信心对神，教我们在黑夜里面还可以承担，还可以不跌倒。因为这个操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先进入这个末期派里面开启的时候，你是追求那个神的同在，但其实这个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不是追求神的同在，乃是啊主动式的去降服在神的面前，啊降服在神的面前。基本上现在的内在等候的教会，他们的方法都是叫做被动式的，啊被动式的安静等候神方法。但是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是主动式的安静神等候啊。我就很喜欢用啊这个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神说好像给以弗所的教会得胜的，我们会把生命树的果子讲给你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就很喜欢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谈到这个麦基使得的生命，这是他没有生之死，没有命之重，无始无终的，没有父母，没有族谱，乃是与神的儿子相配。所以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其实那我们的理念上，那个思维上，意境上是往外伸展的，是无穷生命的大能。主耶稣基督也是按照那个麦基使得啊，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作为祭司。这个是生命树的果子，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是喜错的爱心。因为人堕落的时候还是在那个乐园里面，哪里有两棵树，我们知道的故事，所以从哪里堕落的也会从哪里回转。神要得着的是那个喜错的爱心，喜错的爱心很单纯的，每一个的教会所讲的乃是得胜的，我要赐给你这个得胜的，我要赐给你这个。什么叫得胜者？这个被十字架跟神主的人。如果你这个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好像什么痛苦都没有啊，只是为了自己，你所有的恩赐你不算的是什么，你真的会背上你的十字架跟随主的，你才是算得上是得胜者。其实只是属灵的操练完全是为了得胜者的客气。所以其实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教导也不是很合当，因为很多人来有些生命很幼小的，他们发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不是讲理由的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犯罪，主耶稣为我们定死，为什么是我们的错，但是有人为我们承担。基本上基督教从头到尾不是讲到逻辑，那是讲到一个爱，一种的爱，爱是超乎逻辑，一种的能力是超乎人可以想象的，不是属地来的，乃是属天来的。所以这些的属灵的操练是完全解脱的 overcomer， 为着得胜者而且的。所以我今天我不谈这个怎么去领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谈只是第二个教会里面讲到西美拿的教会得胜的，我会把这个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赐给你。这个生命的冠冕是什么？是生命里面的属灵里面的权柄，权柄。所以主说我是曾经死的，现在又活的啊，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死过又活的讲到这个十字架，这 这死后又复活的这个十字架大能，哪一位的人子对我们说，如果你是得胜者，我要把这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你。怎么去领受这个生命的冠冕呢？就是我们要在学习一种的灵的，我自己听没有没有人讲过这篇的道理，我相信全世界都没有人讲就知道，这是灵里面的防护 spiritual man， 你的灵属灵的人，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动作，降服在神面前，在降服在神面前，在异境里面，就好像这个二世世的长老称赐的，不是被其他人帮你，是你称赐的，把这个冠冕放在神面前。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神为什么要叫我们有属灵的黑夜，是叫我们要低头，不道理不服，对他所拣选的人，他所给你的是你不服你不行，没有办法，一定要服，但是最后你是自己的在神面前低头，把我们的灵魂交付于他。所以我们很期待的很爱的弥陀僧弟兄，他常常有一个习惯，我看他的卷子，他常常怎么样，他说有时候低下头了，有时候举起头来，就讲你是神，要讲很多都是讲你是神。所以他在生命里面遇见很多的情形，有时候是明白的，有时候没有办法明白，有时候很难受的，有时候很快乐，但是无论是遇见什么，就是你是上帝。基本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到最高峰，这个低头的状况，对那个降服或者是降服的这个道理到最高峰的时候，基本上在谈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明白或者是完全的接纳神最高的自传的主权。He said ultimate God。 所以这个预定论为什么他的宝贝在哪里，这是他高举的，是一面我们人性里面头脑里面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好像不公平，怎么讲也不太公平，这个不是公平不公平的，这个是神自传的主权。所以十字架的道理达到它的高峰的时候，我们的降服，我们的降服也是伏在神面前低头，因为他是至高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叫我们得医治，他也叫我们可以受定，他可以把我们放在光明里面，他也可以把我们放在黑暗里面。好像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没有办法去理解，也不是没有到没有是不是你去问为什么，也没有什么答案。其实神最后在权柄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什么的答案。我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不算是什么答案，这个不是答案，这个主权的问题，就是他是神，他是神。十字架的道理到最高高峰，就是完全的低头，低头。主耶稣复活完了，就低下头来，把他的灵魂交给神。所以这个生命的观点，就是我们坐着的时候、睡着的时候、走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我们的灵里面伏在神的面前，在灵里面低下头来说：“你是神。”好像二世世的长老把冠冕放在他的面前，唯有你是上帝，一切的属灵经历，一切人里面的荣耀，最大的恩赐与恩膏，都比不上这个在灵里面的低头。这个是属灵境界里面的高峰。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未必能做得到， 但是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要有不怕苦的心智，我在地上凡要敬虔度日的都要受的逼迫，凡要立志要进神国的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的路，实际的路，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来做的，我们乃是不被他实际的爱所感动，我们也要靠着这个实际的爱回流给上帝，在他的面前低头。所以我们可以什么时候遇见难处，我们里面就低下头来，不反抗，不发怨言，乃是低下头来。好像大卫说，我所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恩膏，好像讲到这个隐藏的玛拿啊，被加莫的隐藏的玛拿白石头，两者都讲到食物。玛拿是天上的天使的食物，那个白石头那撒旦也告诉主耶稣说，哎，你也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所以这个讲到那个食物，就讲到神话语里面的啊。刚才我听你们讲，听到牧师讲到 encounter in the word of God， 神话语里面的隐藏玛拿，你怎么得着？当然，所有解释恩膏都是为着得胜者，所有解释恩膏都是为着愿意被十字架的人。我们怎么去领受？我亲这个实际这个七个教会每一个恩膏，我本人称它做启示录的七剑 The Seven Sword of Revelation。 你把这个七个剑练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觉得你在属灵境界里面跑天野跑天涯，因为你所有属灵的操练都是基于这个得胜者十字架的道路来学的。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多么奥秘的上帝，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心，没有人配做你的谋士。主啊，你是奥秘的主啊，有时候你会透过黑暗苦难与我们说话，主要教导我们在那个时候低下头来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上帝。主要求你这个十字架的道浮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叫我们重新的勇敢的背持我们生命里面的十字架跑这个天路。我们谢谢你，祝福着你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